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二，在奥巴马称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之后，川普也发表推文说奥巴马有可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说，我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上星期我说过这个话，他不断地证明这一点。但是星期二，一位参加川普在维吉尼亚州集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川普将是一个伟大的总司令。川普的一位女性粉丝也称赞他名副其实。直言不讳的川普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阿什本一个集会上，因为接受一个退伍中校的紫心勋章而再度引发争议。川普说，这位退伍老兵告诉他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对他的信任。紫心勋章是授予在战争中受伤或战场上阵亡的美国军人的荣誉，它是美国军队的一个神圣传统。但是紫心勋章组织的发言人伯切却不觉得好笑，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任何人佩戴或拥有不属于他的紫心勋章都是极其恶劣的事情。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大部分演讲都集中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韩国军事官员说，朝鲜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他一系列导弹试射的最新一起。美国官员说，他监测到两枚同时发射的导弹，一枚发射成功，另一枚发射后即刻爆炸。官员说，据信这是一枚中程劳动导弹，他在星期三早上8点之前从该国西部黄海南道的因利郡发射，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域附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说，导弹发射标志着朝鲜袭击邻国的野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导弹发射对日本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强烈反对朝鲜持续的弹道导弹。备受关注的709律师和异议人士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三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庭审。中国独立笔会成员、北京教会人士胡石根被当庭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有缓刑。他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有罪，并在宣判后表示不上诉。胡石根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罪行包括跟翟延民一天前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个月。他被起诉罪行包括跟翟延民等人聚会，开展涉及所谓藏独和疆独的培训，联系海外人权组织发展公民力量，涉及以及谈论黑龙江访民于纯和等警察开枪射杀事件，意图以敏感事件鼓动访民展开抗议活动。根据新华社报道，共有48人到场旁听，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各业群众代表以及12个中国媒体和5家境外媒体记者。报道没有提及被告人亲友是否出席旁听。此前2天，多名涉案律师的妻子到法院询问开庭信息，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被遣返并受到监控，一些支持者和维权人士也被上岗不许出门。在叙利亚饱受战火摧残的西北地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表示，一架直升机在陷入包围的阿勒颇附近的一个镇子投下了有毒气体，至少30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受到毒气的伤害。救援人员说，毒气是在夜间投放的。美国官员星期二对埃尔多安总统提出的指控做出了理智的回应。这位在上个月未遂政变中死里逃生的土耳其领导人愤怒地指责西方支持恐怖，并且和政变的策划者站在一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埃尔多安总统当然可以自由表达他认为恰当的观点和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Grandpa 解释说，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有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ne.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used, 再加上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肖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在奥巴马称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之后，川普也发表推文说，奥巴马有可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载入史册。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说，我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上星期我说过这个话，他不断证明这一点。但是星期二，一位参加川普在维吉尼亚州集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川普将是一个伟大的总司令。川普的一位女性粉丝也称赞他名副其实。直言不讳的川普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阿什本一个集会上，因为接受一个退伍中校的紫心勋章而再度引发争议。川普说，这位退伍老兵告诉他，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对川普的信任。紫心勋章是授予在战斗中受伤或在战场上阵亡的美国军人的荣誉，它是美国军队的一个神圣传统。但是紫心勋章组织的发言人却不觉得好笑，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任何人佩戴或拥有不属于他的紫心勋章都是极其恶劣的事情。在叙利亚饱受战火摧残的西北部地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表示，一架直升机在陷入包围的阿勒颇附近的一个镇子投下有毒气体，至少有30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受到毒气的伤害。救援人员说，毒气是在夜间投放的，投放地点就在抵抗力量击落俄罗斯直升机的地方附近，现在还不清楚化学毒气造成的破坏程度。韩国军事官员说，朝鲜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他一系列导弹试射的最新一期。美国官员说，他监测到两枚同时发射的导弹，一枚发射成功，另一枚发射后即刻爆炸。官员说，据信这是一枚中程劳动导弹，他在星期三早上8点之前从该国西部黄海南道的因利郡发射，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域附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说，导弹发射标志着朝鲜袭击邻国的野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导弹发射对日本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强烈反对朝鲜持续的弹道导弹发射。美国星期三对朝鲜的导弹发射立即作出回应，美国警告朝鲜，他已经准备好进行自卫，并且保卫盟国抵御任何挑战。备受关注的709律师和异议人士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三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庭审。中国独立笔会成员、北京教会人士胡石根被当庭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有缓刑。他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有罪，并在宣判后表示不上诉。胡石根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罪行包括跟翟延民等人聚会，开展涉及藏独、疆独的培训，联系海外人权组织，发展公民力量，以及谈论黑龙江访民徐纯和被警察开枪射杀事件，意图以敏感事件鼓励访民展开抗议活动。翟延民一天前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新华社报道，共有48人到场旁听，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各界群众代表，以及12家中国媒体和5家境外媒体记者。报道没有提及被告人亲友是否出席旁听。此前2天，多名涉案律师的妻子到法院询问开庭信息，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被遣返并且受到监控，一些支持者和维权人士也被上岗不许出门。法院外面和四周路口都有警察和便衣人员严密封锁。美国之音记者在法院周围没有看到被捕律师的亲属或围观人群。附近小区居民说，这2天法院有大案子在审理，警察不准无关车辆和行人进入。美国官员星期二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的指控作出理智回应。这位在上个月未遂政变中死里逃生的土耳其领导人愤怒指责西方支持恐怖，并且政策策划者站在一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埃尔多安总统当然可以自由表达他认为恰当的观点和不满。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多后，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在最近获得了取保候审。他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说，对于自己过去的不当言论和错误行为，他感到惭愧后悔。另外，对于国外要颁发给他的人权奖，王宇表示这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也成为继赵薇之后709大抓捕行动中又一位公开认错的法律从业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巨大压力让这位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改口？在中国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还有多少维权律师要被迫屈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新泽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滕彪律师，在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王宇律师的这个最新视频以前，我想再带着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了解认识一下王宇律师。在维权界，您的了解王宇律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在维权工作上他做过了多少的努力呢？
王宇律师他一开始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因为代理其他的案件被冤枉被判刑，然后呢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去声援去帮助他。那他从监狱里边出来之后就非常受感动，然后就非常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投入很多很多的人权案件的工作，包括像曹顺利案件，像伊利哈姆案件，还有大量的这种法轮功案件，拆迁案件等等。
是，那么滕律师一年之后看到王宇律师的这个新视频，跟我们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
首先可以完全肯定，王宇他从去年7月9号被抓，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家属和律师被允许和他见面。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做出这种表述啊，表示认罪，表示对以前做的事情表示忏悔。那么中共对于民间的反对者，对于维权人士采取更加高压的手段啊，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家人做人质然后强迫电视认罪。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王宇律师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啊，至少没有任何我们当中没有任何朋友律师被允许跟他见面。
是，赵岩先生，我想您昨天也看到了王宇律师的这段新的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9号失踪前，王宇律师当时还发出最后一则简讯，针对当局对他家人的胁迫，他还说专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特别严厉地谴责了当局。一年之后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您的看法，他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首先是一个这个维权律师，而且呢在维权律师当中呢，他也是那种最坚定的叫大陆叫这个死磕派律师。那么最后的微博已经证实了他当时的思想想法，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昨天的视频呢出现的那个，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把一个死磕派的律师这个原来的想法就完全转变成一个叫不是死磕了，是磕头了，是吧？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不是王宇本人内心的声音，因为他内心绝对不会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刚才滕彪律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年之内他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接触，包括给他自己代理辩护的律师他都没有见过面。那你程序上已经违法了，你以一种程序上的违法去压迫一个人，那么在这中间包括他先生被抓，他的孩子都已经跑到泰国了，又被 又被绑架回去。那么这些信息肯定都是王宇不知道的，这些话都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办案人看守所来给他施加压力。那一个人在监狱里，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坐过牢，我自己清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亲人来威胁你。被抓的第一天，我跟一个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间谍关在一起，那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礼拜那个办案人拿不下他，最后就把他两个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非婚的两个孩子照片，一个3岁一个5岁，一给他一看，他自己眼泪就全下来了，当天晚上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就这个过程，这个心理的过程，逼供信的这个过程，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他也不知道中共体制内有两种声音对待这个案件，有一派是要求依照法律那个尽快的把王宇的事情澄清楚和709的案件澄清楚，另一派呢就坚决说这些人就跟我们死磕，包括这个王宇代理过的范木根案件，就是维权的一个人正当防卫。王宇最大胆的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资料，他竟然代表法轮功去到最高院去起诉江泽民所谓反人类的罪。那这些东西在这个现有的，别说是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在公安部那肯定都是他所代理的案件都当成敌人了，都当成敌人。这是所以他的态度的转变，应该说首先你是一种违法的手段，其后又是用亲情去说你要去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有罪的话，你选择抗拒的话，那肯定要判你有罪。
很多人在看到这段视频以后，也有说人说这个王宇律师他的一些说辞啊，这个非常的熟悉，与中国政府的这个官腔非常的雷同啊。到底您认为这段视频当局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特别是在视频公布的时间点上，也正好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律师要开庭审理的时间。您觉得这个在时间点上还有当局的目的何在？
正好在他视频公布的第二天，四个最先被起诉的翟烟民，被开庭，最后而且也被判刑。那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想要对其他的709的律师，就是进行一个实际上是启动这系列案件的一个开始，因为他已经严重的违反程序啊、超期羁押。那在过不久这个G20的会议要在中国召开，国际社会对709的这个事件进行的关注啊，有增无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释放王宇，并且让他被迫认罪啊，那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王宇他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国际人权奖项，那当局用这种办法来打击维权运动的士气，来打击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援，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局的这种比较野蛮的、比较下流的做法，它只能让他自己更加失去人心啊，更加表现了他对于法治、对于人的尊严没有任何的敬畏。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从王宇律师他的这个取保获释还有他的认罪视频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在709大追捕行动当中呢，各界对于这个或者是当局对于维权律师他们的处置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稍后我们还要请滕律师继续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在 YouTube 上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的是，这次他的认罪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如果没有任何好处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任何这种顺顺利利的认罪这个
好的，
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呢，我很认同刚才那一位先生的那个讲话，他这次能认罪的可能是就是说他是又拿着棒子，又拿着痰，可能那个人呢，他选择了痰。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真正要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呢，为了民族、为了人权的信念的话啊，共产党无论说什么诱惑和压迫都不会屈服的。像旧时的共产党，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宁死不屈的，宁可抛头颅洒热血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张先生。那么继续，我想请滕彪律师来做个回应。不过在您谈之前，我们知道，在王宇律师的视频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各界也有许多的维权人士拍摄自己的视频，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的这段视频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对他的真实性，甚至他的说服力有很大的质疑。滕律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您的看法和回应？
我不太同意刚才两位的说法啊。那首先这是一种猜测，无法证实。那所谓的好处，被威胁要判重刑啊，他的儿子被也是就是本来在机场被阻拦出国，后来被护送到缅甸，又被绑架回国啊，现在处在被软禁的状态。她的丈夫也被关押。那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那她想要承担家庭责任。那这种巨大的痛苦，当局用这个来威胁她，实际上是太容易达到目的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来看来断定王宇内心的真实状态还太早。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最近一个是 Peter Darling， 他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向外界公布了这他被关押的这个经历和他真实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书店老板林荣基他也是只要有机会，他就有自由之后，他就仍然冒着风险去说出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对于赵薇也好，对于王宇也好，也许将来他们会有机会来澄清，向外界表示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表态，所谓认罪，都是被迫的。
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我们知道，滕律师他其实去年在七月的时候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标题就是“在中国镇压不住的律师们”。但是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忧心，随着王宇、随着赵薇这种被迫屈服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这些当局无法镇压的律师？您的看法？
有一点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越深，反抗越厉，这是一定的。当然了，王宇这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刚才前面两位听众说你要求他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前提王宇不是一个那个政党组织下的成员，而且呢他的理念呢就是沿着法律的路线去做一个维权的斗争，而不是一个他要去推翻一个什么，去抢那个共产党的椅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王宇要求过分的那个过高的要求，这也是不应该的。尤其你应该站在人性的角度，就是去看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没人管，她的父亲她母亲都在监狱里，从这个角度你也有更多的理解。我是完全不相信那是王宇三步跟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你已经把王宇改造成王毅了，你说天津市公安局有多大的本事是吧？你不仅在这儿改造了一个律师，而且把一个律师改造成外交部长了，这就很荒唐的一件事，完全是文革的那套做法，就是让你认罪，完了你去斗私批修，就这种东西又出现了。这种东西出现，你改造了一个王宇，中国失去了一个死磕派的律师、维权律师，多了一个善良的母亲，13亿人就少一个善良的母亲吗？我觉得13亿人，你如果要想真中共，你真的想搞依法治国的话，我们缺少的更多的是王宇这样的律师，而不是一个回归家庭的母亲，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司法已死，中国没有司法，司法仅仅是统治者他们用以控制社会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所谓刀把子。
好，我们谢谢您，彭先生。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这两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许多。接下来我想要就案情来看到，我想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现在王宇取保获释了，那么在这个认罪视频之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案？那么另外呢，对于王宇所提出的这个周世峰主任，他对这个周世峰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是否可能也预示着当局可能会重判周世峰呢？您的看法？
还不清楚当局对于这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案，还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现在王宇和翟延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一个取保候审，一个是判缓刑。那周世峰、胡石根和其他的怎么判，现在还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倒是说对了，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司法啊，完全是被政治操控，尤其在政治案件、人权案件当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司法啊。那对于胡适跟周世峰这些案件如何处理，也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衡量。那有可能很重很重，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因为所谓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案件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刑法刑诉法，它也是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律依据，所以它处理从一开始抓捕关押到后来的处理也都是非常任意的啊，违反法治的。
是，那么在赵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chow 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罕见的公开了对翟延民审判的庭审记录，与之前的周令等人的一些不公开审判有了鲜明对比，也不同于之前不公开审判涉及颠覆政权罪的做法，当局为何这样做呢？赵先生您的看法？
他就是要杀一儆百给大家看嘛，你帮助老百姓维权的最后的结果，你都会这个翟律师是一样的结果。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另外同样也是来自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电视认罪是中共近年来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这种把戏事后被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威信会受到重伤，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得不偿失？我想这个问题呢，滕彪律师您应该已经有明确的答复了。滕律师您的看法？
对，首先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在过去是也是有的，但并不常见啊。那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们就不举例，太多太多。一方面当局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中国严密的言论控制啊，信息控制，所以绝大多数人他只有通过这种官方的媒体来获取信息，所以当这种官方媒体说这些律师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是然后在道德上多不光彩的时候，那绝大多数老百姓会就相信啊。那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起到这个相反的作用啊，因为有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央视它本来就是没有真相，本来就一直在说谎，在造谣，那么他说这些人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恰恰可能是相反，这些人应该是民族的英雄，是历史的英雄，应该给予正面评价。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通过互联网或者是海外媒体来获取信息，这样的话对于当局的说法应该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是双面的。所以我想随着这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相信这种官方媒体的抹黑。
是，但是有另外一个发展，我们想请赵岩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看到赵薇当时是接受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专访，那么这一次王宇律师同样的也是接受了香港的一些媒体专访，那么有人认为这些媒体主要都是建制派的一些媒体，那么非常令人觉得怀疑的就是，为何是由香港的媒体来涉入这样的一连串的专访？您认为当局的主要目的何在？还有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就是 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这个央视认罪呢，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开始，那由傅振华搞，薛蛮子啊，这个包括高瑜啊、朴志强啊，很多人都做了这些这个央视认罪的那个播放。那么呢，国际舆论呢和国内老百姓认为说，你这个媒体央视你搞这个有罪推定，你没审判你就这么搞，你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呢？他没考虑这样是否找国际媒体来糊弄一下老百姓。那所谓的国际媒体，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而且是一国两制的地方，他们认为呢，这个用香港的媒体来糊弄大陆人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知道南华早报现在已经被这个马云收购了，他不仅是建制派，而且红色资本家。那么东方日报的老板呢，又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呢，这两个报纸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嘛。那么只要那个香港中联办给个指示，或给个说这有一个新闻，那这样的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这个大新闻，那他们肯定要去嘛。那至于说什么，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逼着你不这么讲，我就判你有罪，那他只能呢按照他说的去报了，这样就相对的减轻他们觉得，哎，我这不是用我的媒体，是用国际媒体。其实呢，就像赵薇说，不是那个王宇说的三步，大家他是明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也要非要撒谎，不仅自己要撒谎，而且让别人撒谎，还逼迫着他的对手来撒谎，这就是很卑鄙的一种行为。
其实我想请教滕彪律师啊，也有很多人说从王宇律师的视频呢，让人看到一个忧心的现象，就是不仅仅是公开的认罪，还要把其他的维权的同道那么提出来点名来批判，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有很多人说当局在这一方面公开认罪上已经提高了层级，这对于在中国的维权人士来说，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从赵薇的认罪和到王宇的认罪啊，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很大的争论啊。那有人就是更多的对给他们以同情的理解啊，认为这无可厚非。那也有人对王宇、赵薇，尤其是赵薇给予非常激烈的批评，认为你可以屈服可以理解，但是去指控别人，像赵薇她的这个做出了对李和平不利的证词，然后也导致人权牛这个被捕，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这么两种看法，那我觉得要看他们所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如果他们所讲的是当局本来就已经掌握的东西啊，而且在法律上并没有太大的分量，那这种巨大压力之下所做的对同道不利的这些证词，也实际上对于被指控的这些人并不构成太多的这个伤害。那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啊，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说出来当局并没有掌握的东西，或者他的证词对于给予那些人定罪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个就完全违背这个抗争者的伦理。所以最近在民间内部有很多讨论，也就是说对于参与维权运动的这些人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心理准备，有更成熟的这种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这种理念。那另外呢，也需要一些策略，因为很多人是难以挺。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英雄、做烈士啊，完全挺住啊。但是一旦挺不住，需要屈服、需要妥协的时候啊，要讲究一些策略。会有非常不同的效果。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中国镇压下的维权律师相关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不过最后我想要念一段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针对王宇视频的一段评论来作为结语。杨建立博士说呢，专制者可以听到他所需要的被转化者的各种表态，但是他无法掌握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政治压制的力度越大，中国政治就越具有不可预期性，压制造成的最后反弹也会更大。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需要在挫折中变得成熟和智慧，更需要内心的坚守，永不放弃。